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脚踪。
欢迎收听佳美脚踪。上一集我们说到，远自英国来到中国分享福音好消息的青牧师夫妇和年轻的女宣教士贾桂安，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义和团事件，而青牧师可爱的女儿维拉在逃难路上因为患了痢疾未能够及时得到医治而丧失生命。后来青牧师一家和贾桂安回到英国休养，转眼已经快一年了。他们时常在各样的聚会中分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逃难经历，尤其是亲家女儿小维拉的故事。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究竟上帝会为他们前面的道路做什么样的安排呢？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中国继续服侍呢？这一天，亲师母在英国内地会女宣教士培训所外面看到了贾桂安姑娘。
桂安，你这么出神儿在看什么呢？
哦，哎呀，丽莎是你，我正在看着一段水管。
哦，这段旧水管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哎，丽莎，你知道我个性率直，甚至有些聒噪。8年前我刚来到这个女宣教士培训所的时候，自以为一个月之内就会被录用去中国，但是校长一定是看到了我属灵生命的欠缺，所以一直不肯向伦敦资委会推荐我。我也不知如何能获得圣灵的祝福，直到有一天在宿舍楼外看到这根水管，忽然悟到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根水管，而圣灵就像里面的清水，我们的肉体只是瓦器，其中装着的才是宝贝。那一年我22岁。
桂安，你这番话让我想起当年我申请去中国的时候，因为体质太弱险些被淘汰，多亏戴德生先生的妹妹内地会总干事海班明的夫人为我求情，鼓励我调养好身体再来受培训。后来你我两人都到了中国，回想起来真是神的恩典呐。
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再回到伦敦的培训所，更是觉得我们渐渐衰退的肉体和心肠就像这根日渐变形不断生锈的水管，但若我们仍然愿意将这样残破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圣灵还是可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流出来。
桂安，不瞒你说，我和青牧师正计划回去中国的怀路，既连让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一块儿回去。
回中国？你是说回中国，师母？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小维拉日益消瘦，最后被主接去，就猜想你们一家受了那么大的磨难，是一定不会再回到这个伤心之地了。而神存留了我的性命，则是还有事工要托付我。如果您和青牧师都愿意回去，我还有什么不肯的？
1901年，青牧师夫妇和贾桂安又回到了中国直隶的怀路。经过义和团的迫害， 当地的百姓看到了基督徒和宣教士接受苦难的洗礼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不由得开始寻求他们所信的神。单单这一年，便有8名男子和8名女子接受洗礼。然而贾姑娘显然不以此为满足，她亲自下乡巡回布道，和中国家庭同吃同住，在短短几年内就在附近的乡镇上建立了6个福音站。这一下大家都觉得她可以歇一歇了。
桂安，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
如果看不到灵魂得救，我宁可当年被义和团砍死。
看你都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性急？我们在怀路这些日子，10年里只举行过2次洗礼，而现在教会的人数比义和团之乱前翻了好几倍，我和青牧师已经很感恩了。
和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口相比，已经得救的灵魂实在少得可怜。如果我们领人信主的速度还是这么慢，我真要写信给上海的总主任引咎辞职了。
你这么发牢骚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神就没有对你说点什么吗？
神曾用生命记32章30节和我说，一人必追赶千人，但是神真的会在中国赐我1000个灵魂吗？
你看看，你向神求灵魂得救，求不到的时候发怨言，神真的应许你了，你又不相信了。
啊，神一定对我这样的宣教师很头疼。
你为什么不从明天开始记人数，看看神会不会使用你去挽回1000个中国人的灵魂？山西有一位宣教士病了，需要你去照顾他。我和青牧师觉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顺路拜访一下山西一带的教会，和其他的宣教士们交流一下布道的经验，尤其是霍州的盖群英姑娘，你们一定会很谈得来的。
贾桂安到了霍州，果然和当地内地会女子学校的校长盖群英姑娘一见如故。盖姑娘邀请贾姑娘主持当晚的祷告会，一个晚上下来，有20-30名女学生在贾姑娘的带领下归向了基督。
哎，桂安姐，你有布道的恩赐啊。
群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恩赐。
你一上台就吸引了女孩子们的注意力，你讲道的时候似乎全身都在说话，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你的汉语。如果闭上眼睛，真以为在台上说话的是位中国女士呢。
群英，快别这么说了，你的山西话也说得好棒啊。
可惜我这个校长只能请你向女学生们讲道，没办法把4乡8镇的妇女都请来听你传福音，更何况怀路那边一定也在等你回去呢。
回到怀路后，贾桂安开始为自己的布道的恩赐向神祷告。3年后，怀路的宣教站收到一封邀请信，原来是盖群英校长写信来邀请贾桂安前去霍州主领为期5天的妇女布道大会。在青牧师夫妇的鼓励下，贾桂安忐忑不安地再次来到霍州。
桂安姐，又能把你请到霍州来真是高兴。你和青牧师夫妇收到我的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的邀请很疯狂？
我们虽然觉得意外，但也都知道你不是乱开玩笑的人。你比我们都清楚，中国农村的妇女要出一次门有多么难，何况要在外面过夜，更别提连着5天不做饭、 不纺纱，不喂猪，不抱孩子，单单为了听宣教士讲道。
若没有本地教会领袖的支持，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这短短几年时间里，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和传道人越来越觉得，信徒家中的妇女若不在属灵的事情上长进，教会便很难再上一层楼，甚至信仰都传不到第二代。
是啊，中国的男人有很多听到的机会，他们如果识字，还可以自己读福音小册子。但是妇女们的生活圈子很小，除非我们走到他们中间去，或者特别邀请他们出来，不然真的一辈子都很难接触到福音。
哎，桂安姐，往这里走，我带你看看明天讲道的会堂。
如果他们的丈夫临时改变心意，或是孩子突然生病，或是婆婆出头反对，这些都会成为绊脚石。即便一切都顺利，但是这些农村的姐妹因为自己不识字没见识，怕自己进了城到了教堂却听不懂学不会被人笑话，也会临阵逃脱。
霍州的女传道人和女校的学生们为了这场布道会已经祷告了一个多月了，不过这样的尝试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没底儿，只能看圣灵如何转动人心了。
干校长，您来看，有马车来了。
桂安姐，看，我们的第一批学员到场了。
你看，你看，后面还有呢，后面还有一辆，坐着五个人呢。
布道会开场的当天，便有13辆马车载着4乡8镇的妇女进入霍州的福音堂。第二天还来了一批由20头驴子组成的驴队，第一次出门参加布道会的妇女们兴奋地带着被褥、脸盆、毛巾、木梳赶来享受这属灵的盛宴。很快便有400-500名大姑娘和小媳妇坐满了整个会堂。
姐妹们，今天我们只读一节经文，我读一遍，请你们跟着我读一遍。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在今天下午的会堂里，只有2种人：糟糠或者麦子。除此以外，没有第3种东西。你们每一个人，不是糟糠就是麦子，不是麦子就是糟糠。你们自己说，究竟要做哪一种？
我要做麦子。
我也要做麦子。
我们都要做麦子。
当天下午有90多名妇女决定要相信耶稣。晚上的见证会上，225名妇女站起来，一一表明她们跟随救主的心志。聚会结束，妇女们一一回到宿舍就寝，只剩下盖群英和贾桂安2个人。
桂安姐，你今天的布道着实带着能力，你总能3言2语就能把信息扎到他们心里去了。
没有啊，我只是引用了福音书里的一个比喻而已。我们的主才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对农夫说撒种的比喻，对渔夫说捕鱼的比喻，对牧童说放羊的比喻。
若不是你一直和中国的妇女同吃同住， 每年秋收季节都和他们一起在打麦场熬夜，怎么会把这个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比喻说得如此贴切？神要你成为一名布道家，所以才赋予你圣灵的各种恩赐。
霍州妇女布道会为贾桂安开拓了侍奉的一个新天地。接下来的15年里，各地的邀请信陆续寄到怀路，神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这一天，一位年轻的芬兰女宣教士孙姑娘陪同贾桂安从陕西的三水到新安府去布道。
贾教士，您这些年跑遍大江南北，一共都去过哪些省份呢？
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河南，还有甘肃、安徽、湖南、湖北。内地会虽然在东北没有宣教事工，但是上海的总主任也同意我接受邀请，去那里分享几个月。要知道，在东北的教会里，每4个弟兄才有一个姐妹，都是因为那里缺乏女宣教士的缘故。
您跑了那么多的地方，都坐过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啊，有什么坐什么，有火车的地方就坐火车，有蒸汽船的地方坐蒸汽船，在北方坐马车、坐骡轿、坐牛车，驴背马背都要骑，万不得已也会坐一段独轮车。在山区靠担架上山，在水乡就住在船上赶路。如果盖群英他们邀请我到新疆去讲道，说不定我还会学骑骆驼呢。
您在怀路学的汉语，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听得懂吗？
哈、啊，就是啊，大家都听得出我是个北方人。神当年把我安置在直隶，就已经在为今天做预备了。
听说新安教会的弟兄也都很想听您讲道呢。
哦，不不不，我每次都和当地教会的领袖说得很清楚，我只对妇女布道。中国男子听到学道的渠道很多，而且一旦有弟兄在场，妇女们就不方便进教堂听道了。
听说这一带路上常有土匪出没，以后还是等局势平定一点再出门吧。
啊，若要是等路上没有土匪出没才能布道的话，恐怕永远也出不了门了。这次我找了一位弟兄为我们赶牛车，他为人可靠，所以我把用来做旅费的200两银子都放进了牛车上的行李包。走了这大半天，下车吃点面条吧。
哎，下车下车，
上
下
下
下
下。
哎呦，这难道真的碰到土匪了吗？
哦，看打扮一定是土匪了。你看，整个村子都被他们包围起来了。孙姑娘，你不要开口，让我来应对他们。各位大爷，我们只是路过此地的两个妇道人家，请各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哼，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老子们眼里只认得钱，哪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本地的还是外乡的。哼，快点把值钱的都拿出来，免得老子动手。
贾桂安正在焦急万分之际，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各位大爷，我这个老婆子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就是头上戴的几根银簪子或铜发夹罢了。
贾桂安一边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摘去帽子，露出满头花白的头发，把头发上的发夹和别针拔下来，一只一只给土匪们看。
老大，
嗯，
他穿得这么寒酸，
都没带什么首饰，就算杀了他也收不出几个钱呢。不如做做好事把他放了。
你这个老太婆算你命大，吃完了这碗面就上路去吧，这个年纪以后少出门，要是再给老子看到我手上的这把刀，也不是天天吃素的。
贾桂安慢条斯理地把头发重新盘好，向一群土匪深鞠一躬，带着车夫和孙姑娘重新上路了。
贾教士，您的头发有什么魔力可以降服土匪呢？我们竟然在这群人面前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行李。
你知道很多北方妇女逃难的时候习惯把戒指或银票藏在头巾里，所以我把土匪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头上，免得他们去搜牛车上的银两。
哦，原来是这样，以后我再遇到土匪也试试这一招。
孙姑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今天逃过此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人即便做了强盗仍然敬重老人。圣灵提醒我把头发露出来，是提醒我这头白发可以做我们的救命稻草。
怪不得您一摘下帽子，土匪们的眼神就变了。您啊，虽然只有40来岁，但这一头白发看来就替您添了不少岁数呢。但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您这么漂亮的满头银发呢？
年轻的孙姑娘虽然有惊无险地逃脱了此难，但是等她把贾桂安送到目的地，回到自己的宣教站之后，同一批匪徒洗劫了他所居住的城市，并开枪把他杀害了。贾桂安继续着孤身一人的巡回步道，有一个冬天的雪夜，他独自一人走在铺满积雪的乡间小路上，被沉重的孤独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主啊，我知道你要我单单依靠你，所以很少赐我同行的伙伴，但是今天晚上我有点受不了了，让我唱一首诗歌来给自己打打气吧。
我需要你，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求主现在是恩惠，我来救你。
唱着唱着，他忽然觉得身边好像有人与他同行，并在他耳边轻声唱道：
我需要你，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求主现在是恩惠，我来救你。
我时刻需要主在我身旁。
主啊，我随时需要你的同在，但是你是说你也需要我吗？这真的是你的声音吗？
我要你，我需要你。
1920年，贾桂安因为声带受损被强迫休息，但是他仍然继续到处讲道。1928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不适合再从事宣教事工，但是他还是回到了怀路，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继续当一个平凡的乡间宣教士。亲师母常常来看望他。
桂 桂安呐、要不是医生强迫你回怀路静养，我们老姐妹怎么可能有时间叙旧呢？
是啊，师母，当初若不是你和青牧师的鼓励，我也是不可能走出怀路，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布道的。
真没想到，你和我这两根旧水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主使用了三四十年，还没报废啊！
即便我这根水管爆了，健康垮了，我也无怨无悔。当福音的大门打开时，我毫不犹豫地进去了。现在有些地方的福音大门已经关上了，如果我当年违背了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今天便再也不可能进去了。
一眨眼，义和团追杀我们那一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是啊，如果小维拉还活着的话，今年也该35岁了。
连小约翰都已经长成33岁的男子汉了。他最近的一封信里啊，说他决定辞去会计所的工作，到内地会伦敦办公室出任财务同工。
我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了，神提醒我，一人必追赶千人的下句是，二人使万人逃跑，谁能来接这个棒子呢？
当上帝要做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没有制度或习俗，甚至没有困难或苦难可以挡得住的。清纪莲夫妇和贾桂安一起经历了一段出生入死的日子，从此就成为了最忠诚的伙伴。从英国归来之后，清牧师负责统筹所有在河北怀路的工作，而和蔼可亲的清师母就关顾城里的妇女，贾桂安则展开乡村的妇女布道工作。贾姑娘住在中国家庭里，经常与妇女们一起在打谷场上捡麦子，一起在屋子里纺棉线，一起在厨房里煮饭做菜。她慢慢地教他们读圣经、唱圣诗和祷告。透过这些生活上的陪伴、生命中的同行，贾姑娘影响并且鼓励了许多妇女的属灵生命成长。从乡村开始，贾姑娘建立了不少小型妇女信徒团体，进一步的用了15年的时间，走遍了15个省份，以讲故事的方式为各地的妇女举行布道会。她所行过28000英里路，足以围着地球绕一圈。在中国各地，她一共主持了183场布道会，带领了5300多名中国妇女归向耶稣。在贾桂安之后，也有年轻的女宣教士承接了她的意向，继续关注中国妇女的属灵需要。神的作为实在令人惊叹。